是。
哎，我妻子跟我呢，我们一辈子呢是什么？是上班族，是打工族，所以呢就没有所谓呢那个赚第一桶金的那种机会跟经历，我们很羡慕。所以呢，这个买房子跟卖房子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家两口呢经手这个最多的金额，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家产的极大部分啊。几次买房子卖房子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听友就有一些比较了。原本我们住在加州，就是华盛顿州，不是加州，我们是从华盛顿州住在华盛顿州，在加州的北边哦。我们卖房子，那时候卖房子呢，就是准备要搬到南加的。不到一个星期呢，就有人呢照着我们的定价买房子，不杀价。买家只有一个条件，就只有一个条件，我们要在三周内就搬出去，把房子呢就交屋，你接不接受？接受，我们二话不说，我们就签字了。但是呢，后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事发突然，住哪儿？是不是？刚好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呢是在国内服侍，房子空着，就说呢，就让我们呢在那里呢就住了三个月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等到呢我那边的教会服侍结束了，我就呢搬到了河滨市 Riverside， 就在这边的南边。老实说，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点孤单的，我们是有点孤单的。所以呢，为了要在大家中间的话呢，我们就从住了三年的河滨县呢，就举家呢就搬到了城县去了。所以2019年，我们这个河滨市房子上市，我们房子上市的隔天，还没有 open house， 就有人来敲门了。就有人来敲门，就一对夫妻，就两个人，就夫妻就过来了。他们很喜欢，但是呢就压了价。那我们想说，我们就回了价，我们就想说，只要把我们这个装修的钱呢能够拿回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同样的问题，事发突然，住哪儿？所以呢，只跟买家，现在是新屋主的说呢，我们就回租一个月吧，我们就在找房子，然后呢买房子搬家，一个月就把它搞定了。接下来有几个原因，基本上呢是因为我妻子建立她的健康的问题，所以去年下半年我们又想搬家了。那我们两个人都很忙，所以呢就只能说呢想而已。那十月初呢，我妻子呢她就反正她也不晓得，就呢就上网站，这个房源这个网站去看，就看到一个55岁以上的这个公寓房小区呢，哎，有在卖公寓房。那我们呢就刚好呢那个周末星期六呢，我们会到那个附近呢买一些东西，我们就说我们就顺道去看看吧。没想到我们竟然呢看上了，而且呢我们想要买。那我跟你讲哈，跟大家讲，我们在华盛顿州的时候，我们看了7个房子就下了决定了。河滨县或者是城县的话呢，大概看了3个地方或4个地方呢，我们两个人就有共识了。那当然也因为呢我们两个人没有那个时间呢去慢慢的挑，而且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求不高。这一次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一见钟情。我跟我妻子见面都还不是一见钟情哦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那以前是怎么样？以前是卖的房，然后呢再找房。那这一次的话呢是怎么样？遇见了新欢，所以呢就得要赶快的处理呢旧爱。因为我们没什么钱，所以呢不能同时拥有新欢跟旧爱，这个叫做专一。所以就找人呢把我们在 Garden Grove 的房子的话，明显的缺陷，那些明显的缺陷呢，就赶快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话呢把它遮盖赤身肉体的部分，见不得人嘛。所以的话呢就把一些地方修补修补， 在 Garden Grove 也是公寓房，外表造型事实上呢也没什么好挑的嘛，对不对？就在于里头的装潢摆设，如果你好看漂亮的话呢，看房的人呢他怎么样，他看了就有可能就成为买家。我想大家买房子都有这样的经验，这个就是什么，这个就是玩弄眼目情欲的一个手法，让大家呢看了呢先喜欢了他，因为他动了情之后的话呢，他才会有下一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才会呢请专人呢来看看这个房子的功能是不是正常。你说我们男女谈朋友的话呢，是不是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，先给对方呢一个好的印象。只是呢我们常常呢都被爱情给冲昏了头，是不是？我的妻子就是一个例子哈，我不是说他坏话，他会同意我说的，他会同意我说的，只是呢已经下不了贼船了。当然开玩笑哈，谈朋友跟买房子的话呢根本不能混为一谈，不是论断对错，而是说呢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说呢你我在过日子是这个怎么回事，有没有想到说呢圣经的教导，圣经的记载呢跟你我每天过日子呢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。诗篇那里讲到诗人说呢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有神的话才能够呢有智慧的来过日子。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会呢看重神的话呢？箴言大家都很熟悉的，敬畏耶和华怎么样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呢便是聪明。不是说呢哎呀我们遇上了什么重大的事件呢，然后赶快来翻圣经的找答案，赶快翻圣经的说该怎么样来处理，不是在难处挑战中的时候呢我们呢去质问神说，哎呀神你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公寓房的话 Garden Grove 公寓房穿上了叶子编的裙子之后我们就上市，就 open house。 我讲回来哈，头两周星期六星期天每一个周末平均呢就只有一个人次来看房，我们两个人呢就彼此安慰告诉对方说呢，人多呢人多少人次不是重要的，我们呢只需要一个买家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但是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，没有人出价，跟我们过去卖房子的那个经历一下子就卖掉了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就想说万一想买房子的那个屋主呢他等不及我们卖房子，然后呢他去接受其他买家的出价，那我们不就白忙了一趟吗？没得买那个房子我们干嘛还要卖房子，对不对？卖了你要住哪里，还是要住的问题嘛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当中有人在申请学校的，有人在找工作的，在申请身份的，你在面试呢要找工作，或者是呢你在谈朋友呢要准备结婚的，或者是呢你自己有一些健康的问题，或者是自己或者是家人的健康的情形，或者是孩子的事情，孩子不同的年龄还有不同的事。但是呢你我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些过程当中呢，你我的状态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，你我的光景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我们从二十二节来读到三十二节。翻到我们一起来，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 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拿住他，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是父神，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，但是还是相信，还是相信你在这个晚上，在这个时候，你要再一次的用这段经文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来让我们看见彼得的经历就如同我们的经历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二十二节说呢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里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你有没有想到说呢，为什么耶稣呢要催门徒上船？然后呢，接着说呢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为什么我们催我们自己的家人？为什么我们在催弟兄姐妹？那或者是要对方呢快快去到呢下一个目的地，是不是？或者是要让对方呢快快呢去做那个接着要做的事情。就好像说呢，我们有时候早上我们催同工呢要记得吃饭，我们七点半吃饭，因为的话呢这个敬拜的时段呢快到了。或者是说呢，哎，我们呢是说，哎，提醒大家呢，哎，不要呢逗留在那个餐厅用餐的地方，因为呢我们要去体贴的其他的住房的客人。所以呢，耶稣是怎么样？耶稣是催门徒上船。耶稣他自己上不上？有没有上船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叫怎么样？叫众人散开。可见的话呢，我在想，就这个就不是几分钟的事情，需要呢很长的时间，多长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有没有看到，是不是耶稣他认为呢不适合门徒呢留在原地等他？不适合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？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表示有没有看到？表示说呢，你多留一秒，对门徒的话呢是没有益处的，反而是有害的。好了，当时当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来念上头十三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人，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那我们这样子读下来，就晓得他的来龙去脉跟他的前因后果，这是不是一个神迹？是的。怎么知道大家都吃饱了呢？啊，零碎多到装满了十二个篮子，有谁没吃饱的？请举手。这里的话呢，这么多，不用客气，你呢拿了去吃就好了。有饼有鱼，你拿着吃。 换句话说呢，没有借口呢说呢没有被喂饱的。但是众人晓不晓得这是一个神迹？那前面我们读的时候呢，事实上只是耶稣跟门徒他们的对话，他们的商讨。众人只知道什么？你我是那个众人之一的话，我们看见，我们看见是谁把那个鱼、把那个饼递给你我的？是门徒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门徒说：“哇，这些人好忙啊，这样走来走去，走前走后的。”其余的众人的话呢，都是坐在草地上。我在猜想哈，可能啊，就是前面两排的人，前面最前面的呢，他们可以看到呢，看见耶稣他手上的神迹，他就能持续的掰开饼，持续的掰开饼。他们看到呢，是他们可以看得到。稍微坐后面一点的呢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完全不晓得呢，他手上拿着他嘴巴吃的这个鱼跟饼的话呢是怎么来的。众人的病人，或者是自己，或者是家人，免费得到医治，是不是很高兴？前面耶稣医治了他们嘛，对不对？免费医治他们，很高兴。然后呢，众人怎么样？还吃了一顿免费的晚餐，是不是很爽？众人感谢谁？门徒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，我们算一算，可能呢有1万到15000人，甚至于呢可以呢上达到20000人。想想看，他们来感谢，来称赞12个门徒，你算一算，一个门徒的话呢，平均会得到多少人的谢谢？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过来谢谢门徒，你说这样子过来，你需要多少时间？耶稣叫这1-2万人离开的话呢，是真的得要花点时间。但是呢，耶稣没有说：“哎呀，等一等，让他们呢握握手，让他们呢谢一谢。”也没有呢给门徒任何的机会，就怎么样，随即催门徒上船。门徒多留一分钟，是不是呢就多得到一些关注？而这些都是不请自来的哈，这些都不请自来。你有没有去看到这？你是香水一喷的话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就觉得呢，哎呀，自己挺有功劳的啊，是不是挺有贡献的，喂饱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这许多人都是这样子说，你是不是呢？你我如果是门徒的话呢，你我是不是真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自己呢喂饱了这么多人，还真以为说呢，我少不了我。你说门徒在那个场景，他会呢愿意快快的离开吗？才怪。所以呢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。人是会见不得别人好的，人是会见不得呢人家呢比你我强，比你我美的。你人呢是见不得人的对方呢被夸奖被关注的。但是耶稣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他降世为人，因为呢他知道你我的软弱，人的话是软弱到呢救不了自己的。所以呢耶稣他随即催门徒上船，这个事呢是为门徒好的，甚至于呢是救了门徒的。确实我们呢是拦阻不了别人来赞许我们，我们呢也不能说呢你就不要来感谢我了，我们呢也不能说呢你就不要关注我了。因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，有人家的赞许关注，有着人家的感谢的话呢， 我们是会觉得舒服的，我们是觉得满足的，我们会有那种稳妥的感受。但是呢，有多少人晓得说呢，这只是一个香水？哎，香水闻多了是不是也会头晕啊？啊，在这样子的环境中的话，人是昏头转向的，只是呢，我们不这样子认为的。人家一喷香水的话呢，我们还真认为呢，自己成就了这样子一个工作任务，我们自己呢就完成了这个服事的项目的。我们有时候会怎么？我们会舒服到说呢，哎呀，我们就沉浸在这样子的一个赞许里头，就在这样子一个肯定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就享受的不得了。甚至于的话呢，我们就挖空心思，我们会去创造了让别人来称赞你我，让别人来表扬你我的环境的。人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耶稣随即催你我离开，这是为你我好的。23节说呢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我的岳母啊，有些人见过他哈。我的岳母呢，他不能一个人在家里过夜，所以以前呢，我接你的弟弟，他如果呢出差出城，那他就会请教会的一位老姐妹呢过来呢啊陪母亲，就说那个晚上或几个晚上来陪母亲。那我相信大家呢都比我的岳母勇敢哈。但是为什么反而在人多的场合你我会觉得孤单，你我会觉得孤独，导致于呢我们呢很不自在，甚至于的话会有那种恐惧感，在人多的时候，尤其呢手上那个手机不在你我手中的时候，是不是更糟糕？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办了，不晓得怎么自处了。我们到底少了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有想到为什么耶稣他允许自己一个人在山上？很多事情是需要用上不少时间来处理的。一种花时间是怎么样？一种花时间是叫等他叫众人散开，就要花很多的时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跟人的掌声分离的一个选择，不要留在那里头。另一种是摆上时间，一个摆上时间的是怎么样？是独自上山去祷告，那一种是怎样？是一个跟父神相聚的一个渴慕。你没有想到为什么耶稣呢他就轻而易举的就这样子做了，他就自己一个人上山去祷告。你没有看到众人的关注是什么？众人的关注呢是很实际的，很实在的。因为当有众人来关注我们的时候呢，那个照明灯啊，这个照明灯，如果说有那个探照灯照明灯的话，像舞台呢都是打在那个表演的人身上的，都是打在你我身上的。你去祷告的话，你祷告是不是注意力就会分散了？就像彼得，使徒行传那里说呢，彼得约在五阵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，就怎么样？魂游向外。为什么耶稣他就能够这样子轻而易举的就这样子上山去祷告？我如果问大家的话，大家也一样，大家呢我们一点也不惊奇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不惊奇？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耶稣嘛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这个就是耶稣嘛，耶稣不就是这样子？耶稣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反而觉得奇怪，我们反而觉得离谱。但是我要问的是说呢，你我惊奇自己什么呢？ 到底你我惊讶自己过日子竟然跟耶稣那么的不一样呢？还是我们呢惊奇说，哎，我竟然呢可以跟耶稣这样子？到底我们是惊奇哪一个？我们需要去思想的。所以就相对于耶稣他一个人在那个宁静，在那个安详的四围，24节，那时船在海中，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夜里四更天，凌晨3到6点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哎，是不是表示说呢，耶稣他晓得门徒在哪，他知道呢门徒在怎么样一个处境，对不对？26节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可见门徒呢，他们没有认出是耶稣来，而是怎么样？而是他们看见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是有一个东西在海面上走。门徒有没有一个结论？是个鬼怪，就惊慌了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你没有看到这个惊慌的害怕喊叫起来，就呈现出那一个人他在没有防备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感受的，这是他情感的一个真实的流露的。可以预测的，我相信大家可以预测预料的话，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想好怎么样去处理？是不是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就想好怎么会去处理的？但是呢，不表示呢我们不会惊慌，不表示我们不会害怕的。我承认哈，也不是承认，就是说呢，每一次我站在人前，我是害怕的。但是呢，只是因为呢，我有将近20年的经验，我的牧会呢快20年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能够预测到，我在还能够预期到呢，是在什么时候我需要站在人前，我可以预测，我可以准备。那当然我们说这讲到讲课的话呢，那就更不用说，因为这些早就安排好的。虽然我是有备而来，但是我仍然是害怕的。尤其呢是那个唱诗歌那10分钟的时间，跟这个上来的时候的话呢，在差不多有5分钟的时间呢，我的心跳是急速跳动的。我不带那个什么苹果或者是什么这个智能手表，因为我不需要手表来提醒我说呢，哎，你的心跳加快了，不需要。我看的话，我看的我可能心跳会越快啊。但是呢，我是尽力去压抑的，压抑我的情绪，压抑的我的表情，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免得丢人现眼嘛。就是如果你突然要我讲到，突然要我讲课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仅仅害怕，我更是惊慌。我要问大家的是，你我过日子，到底我们能够预测多少？我们到底能够掌控多少？尤其呢，在这个夜里四更天的时候，尤其是在风不顺、被浪摇撼的时候。那我们冷静的时候，我们理智的时候的话呢，说哎呀，我们害怕，我们惊慌的时候的话呢，是一种怎么样？是一种不虚假，是真实的表现出呢，你我是怎么在看事情的。那在那个时机，在那个我们没有预测到的时候，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个是真实的你我。就表示说呢，我们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。事实上呢，这个就是认识自己的最好时间。只是我们在害怕，我们在惊慌的那个当下呢，我们没有办法想那么多，对不对？ 已经害怕了，我所有的精力的话呢，就用在害怕惊慌里头。我们没有想说，我这样子害怕的话呢，是什么原因？我们不会去分析这些事情。然后呢，等到害怕惊慌过去了，我们呢也不愿意呢再去回想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因为呢再去回想那些事情，有时候是很痛苦的，因为呢我们要面对呢自己的软弱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呢？我们总是在原地踏步，我们呢总是没有认清状况，我们总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怎么一个回事，我们没有真正明白自己是怎么看事情的，我们没有去想清楚说呢，你我有什么样的下意识，你我是在追求怎么样的自我肯定的，这些都不想。我们在等什么？我们在等呢下一个事件发生，然后下一个害怕，下一个惊慌呢又扑向你我了，事情呢就在重复。有没有出路？当门徒说呢，当门徒变害怕喊叫起来的时候，耶稣怎么回应的？27节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你我害怕惊慌的时候，你我是不放心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会放心？我们的做法，我们做法，我们的习惯做法呢，是把事情的话呢抓在自己的手里，是不是？你我不放心什么？你我到底在担忧什么？我想在座的，我们就不同的年龄层，我们有不同的专业，我们有不同的经历，或者是说我们这当中的话呢，有单身的，有结婚的，有小孩，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？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呢，我们又。牧师，我们有两位牧师，我们在一起啊，我们就说了，我们就是呢，讲了到之后的话呢，没有弟兄姐妹的肯定，这是我们害怕的，我们恐惧的。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？一个事情发生，同时呢，一个事情发生，跟你我的人生计划，跟我的家庭规划不同调的时候，不同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不放心？想要留在美国，但是呢，没有签证，没有拿到签证，没有一个合法的途径留下来。想要结婚，但是呢，却没有合适的对象。想要有孩子，但是呢，就怀不上孕。想说呢，想要孩子听话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孩子呢，老是跟我们唱反调。你想要养生，但是呢，却是呢，百病丛生。那我们的夫妻关系的话更是失控了，更是不同调、不同步的。你有没有想到说呢，我们越不放心的时候的话呢，我们越想要掌控。等到什么？等到我们抓在自己手里仍然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害怕了，我们就惊慌了。只是呢，我们不喊叫起来而已。因为呢，在人前嘛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我们需要呢伪装伪装，我们需要呢装得很冷静，我们需要装的是平安无事。你想是不是假冒为善？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，我就是假冒为善，我装的呢我很冷静。到底出路是什么？我们怎么样能够呢跟那个还没信主的不一样？到底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对你我有什么意义？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你们放心，你把心放在哪里？放在哪里？放在耶稣那里。把心放在耶稣那里，不是说呢，哎呀，不要怕，你把不要怕，把心放在耶稣那里，好像说呢，耶稣呢不怎么靠谱，但是呢，你不要怕，你就去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的，而是说呢，你我把心放在那耶稣那里的话呢，你我就不会怕了。怎么样不会怕？怎么说呢？不要怕。28节， 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彼得是怎么称呼耶稣的？不是夫子啊，他说主。你没有看到彼得呢意识到呢耶稣是主，是主人，是主宰，是神。你我在害怕在惊慌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都常常是只顾到自己的感受，只顾到自己的情绪，我们根本不会意会到说呢耶稣是主。虽然说我们嘴巴会可能会喊着说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但是呢我们不真的把他呢当成是主。换一句话说呢，耶稣的话，耶稣的教导呢，我们是不听从的，我们不去信靠的。因为呢我们是专注在呢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而已。这时候呢彼得他要求什么呢？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这个难度大不大？我都不晓得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用人的智慧，用人的理智去判断的话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不是说呢难度大不大的问题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再加上什么呢？船怎么样？船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它不是一个平静，不是一个平坦的水面的。你能够想象说呢，你怎么样在那样子浪波里头，波浪这么大的波浪里头，你怎么在水面上走？我没有办法，那个没有那个图画。你待在船里头，是不是呢？比不在船里头呢还要安全，还要稳妥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观念是什么？我们观念是多一事不如怎么样少一事。但是呢彼得他却要求说呢，让我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同时是不是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更加衬托出彼得的不怕？他在那个时候是不受风不顺浪摇撼的影响的，外在的环境是不能叫彼得惧怕的，导致于呢彼得呢就被冻僵了，好像呢不敢有所行动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被吓得呢什么灵魂出窍了，不晓得该怎么做了，就待在那里。为什么彼得能够这样子要求呢？因为他意识到什么？耶稣是主。耶稣怎么回应呢？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哪一天去坐船，或者是 cruise 游轮旅游？如果耶稣没跟你我说呢，你来吧，我们就不要自己从船上下去啊，要跑到水面上去走，想要证明说我要证明耶稣的话，想要证明圣经的。没有人能够解释说呢，这是怎么发生的，怎么能够在水面上行走？但是的话呢，你我确实可以去经历的。我们不能叫环境平顺、平静，我们没有这个本事。但是呢，我们却怎么样？我们却可以在水面上走，因为耶稣有这本事，因为耶稣是主，因为你我是基督里的人。三月份的时候呢，我去到罗马参加一个退休会。那我回程的时候呢，是搭早上9:55的飞机，早上9:55。那我就听那当地的同工说呢，大概呢需要30分钟到机场。如果有堵车的话呢，就1小时吧。所以七点出门，绰绰有余了嘛，对不对？7点出门，你在堵车塞车的话，当然还有2小时。那这是我第一次呢去到罗马，我对罗马或者是罗马的机场的话是完全陌生的。过了7点， 没有看到那个接送的童工，也不晓得是谁来接送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联系那个安排接送的童工呢，也没有回复，可能还在休息，还在睡觉。所以我们到了七点半的时候呢，到了七点半呢，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没有见到人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有一位姐妹已经起床了，她就说呢：“哎呀，该出门了。”就帮我呢，就约了呢一个 Uber。那是等到他呢把那个东西下了单了之后，我们才收到回复说呢，哎，谁会来接送？而且说呢，哎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姐妹的话，我就跟姐妹说，谢谢你，你可以呢把单子的话呢取消了。是在那个时候呢，我才晓得说，原来呢还有另外两位弟兄姐妹呢要去罗马机场，只是呢他们呢还在房间里头，还没有准备好要出门。等到接送的弟兄来了，他说什么？哎，我吃个早餐吧。但是呢，厨房的童工呢还没到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好吧，就让这位弟兄的话呢，他去厨房去找东西吃。我不想因为吃这个东西的话呢给耽搁了。等到大家都到齐了，上了车之后的话，大概已经8:15了，正好赶上什么？正好跟上上班的车潮，不输 LA 的塞车哈。然后这位接送的弟兄的话呢，他错过一个高速公路出口，然后呢，他还要等，要开到下一个出口呢，再转回来，再呢出一个正确的出口。到了机场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机场怎么不是我前几天着陆的那个罗马机场，是另外一个小机场。原来呢，他顺路呢要先送这一位回英国的弟兄，只是呢这位回英国的班机呢是比我的班机还要晚。另外两位跟我一样要去罗马大机场的，他们班机是11:00的。到了罗马机场门口9:15，我完全不知道我能不能登上那9:55的飞机，因为呢我还要再过安检，我过了安检还要再过呢这个意大利的海关，从海关到登机口的话呢还有一点距离，我就拉着行李就快走。我试着小跑，我要承认我试着小跑，但是的话呢发现稍微跑快一点的话呢这小腿不给力，我怕抽筋，因为我想说呢是不是跟我早餐没有吃有关系，我不晓得哈，我不晓得。但是我心里想说我能不能登上这个飞机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出门到机场一路下来是怎么样？风不顺浪摇撼，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？彼得呢？30节，只因怎么样？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我承认，在这个将近3小时。在这个时段里头，我真的，我因见风浪甚大，就害怕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就赶紧伸手救我。这将近3小时，这个场景哈，这个走在水面上，然后呢又快要掉下去了，又叫主，然后呢酒又把我拉上来，又走在水面上，又快要掉下去，又。不是几次哈，是10几次的，应该是说呢几十次的。为什么将要沉下去？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。为什么害怕呢？这个害怕跟上面的害怕是不一样的哈。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疑惑了。疑惑什么？ 疑惑什么？耶彼得他不信，不相信耶稣能让他在水面上走。彼得相信那个风的能力呢，是大过于耶稣的能力的。我们常常以为说，哎呀，小信就是信心小，不是不信。我告诉你，这是自我安慰哈。请问，你我有信心？我们说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是信神怎么样？我们信神是一位怎么样神？是信神，是叫死人复活，死无变为有的神，对不对？你在讲这个死无变，死人复活，死无变有，会有一点疑惑吗？没有，因为死就死嘛，对不对？活就活嘛，你没有跟有的话呢，是一清二楚的啊。你不会说，哎，有一点有，有一点点没有哦，就是或信，就或不信。所以呢，一点疑惑就是不信。那是什么促使疑惑呢？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。弟兄姐妹，见风大不是问题所在，因为呢，天色不是常蓝的。你我呢，也不是瞎子，也不是聋子。即便是瞎子、聋子的话呢，他可以感受到呢，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一个氛围的。我们呢，也不是说呢，我们的生活呢，也不是跟事实脱节的人，总是会有见风大的时候。但是这里怎么说？见风甚大，甚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说呢，有超过了你我所能够承担的，所以你见风甚大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以为呢自己是一个人在面对的，你见风甚大，你一害怕一疑惑就要沉下去的，就没有办法呢在水面上走的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你我有信心。就是呢，你我信靠耶稣，你我呢知道说呢，这是耶稣呢叫你我在水面上走的，你我有信心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在水面上走。即便风不顺，即便浪摇撼，有信心仍然在水面上走的。这个就像什么呢？32节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这表示什么？他们在上船之前是不是持续风不顺，持续浪摇撼的？是不是在上船之前是不是风仍然在吹的？
是
一样。但是呢，彼得跟耶稣是不是在水面上走？
是，
在水面上走。这个呢，这是基督里的稳妥，这个是基督里的稳妥。在风不顺浪摇撼的时候，我们行在水面上，这是基督里的稳妥。什么不是基督里的稳妥？我来到了登机口，刚好听到空服员呢在叫我的名字，这是好事情是不是？你不叫名字的话，你就知道惨了，飞机走掉了还在叫我的名字，所以呢我还可以登机的。我进了机舱之后呢，哎，还有3位4位乘客的话呢，还没有坐下来，还好还没有坐下来，因为如果300多位乘客的都已经坐下来了，然后呢，我一个人进去的话呢，是不是很突出？都是你，让我们在那边等。当然我也不在乎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要面子的人，我根本不在乎，我能够上飞机就好了。我坐下来，我是呢安安稳稳的坐下来，这个呢不是基督里的稳妥。啊，我坐下来的那一刻，我需不需要信心？不需要，因为我已经上了飞机了。所以呢，不是事情过了我就稳妥， 不是说呢我事情做完了，我自己做好了我就稳妥，不是呢我问题解决了我就稳妥，不是我拿到手的时候我就稳妥了。我们过日子总是风不顺浪摇撼的，这个呢在风不顺浪摇撼呢，事实上就是你我操练基督里稳妥的时候，就是你我呢在经历基督里稳妥的时刻，甚至于在风不顺浪摇撼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你我呢享受基督里的稳妥的时机。我讲我自己的糗事，我讲我自己的丑事，这个当下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在经历基督里的稳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，我们在思想我们自己个人正在经历的事情，我们感受到是风不顺浪摇撼的。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呢，哎，我事情这么多，这么事情还没有解决，我干嘛要来这个营会？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你这样催逼我们，你就让我们都来到这里。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话，我们可以明白圣经你是如何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是怎么样的已经接纳了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，在风不顺被浪摇撼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走在水面上。我们有时候要掉下去的，我们是多快的喊着说，主啊救我，主你也确实救了我们。也就在这样子反反复复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我们越多的能够就走在那水面上，我们越多的知道怎么样不看那外面的风浪，我们就信靠神，信靠耶稣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一些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经历，这是一个更加来亲近你的一个时机。让我们每一位在自己的人生，在这个当下在经历的时候，我们更加的来靠近你。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